同学请回座位。
好像讨论蛮热烈的，所以你们大家觉得导师的说法跟经的内容一致吗？还是我的问题有清楚，就是我问题有清楚吗？我们就用两个概念，一个是世俗谛嘛，一个圣义谛，对不对？那在《杂含经》，他讲的是有业报而无作者嘛，所以那个他的有业报所依据的法是除了俗数法是有的嘛，就缘起法是有的，是不是？是吗？是吗？那导师的说法呢？业是不来不去嘛，无作无作者。那但依世俗法来说，才有业跟果报。你觉得这两个层次是跟经的层次是一样的吗？一样还不一样？所以导师的诠释，在圣义谛来说，什么都是空嘛。世俗谛上，你才可以说有业跟业报。等于跟经的一样，那经比较强调的是什么样的思想？我们刚刚有看过哦，这个思想。法有我无的思想，对不对？是吗？经所比较强调的思想是法有我无的思想，对吗？ 是没有回答，是吗？好，没关系啊，大家我们有机会再有兴趣可以回去看一下导师的空知探究啊，81到85。他有进一步的说明。那我这边简单的讲，就是事实上导师的诠释呢，是就是比《杂含经》讲的更多一点了、啊、他认为在圣义谛来说，他是连俗数法也没有、哦、就是一切空嘛、哦、在世俗谛才可以说、哦、有业还有业报、哦、有俗数法。那、这个跟《杂含经》第一空经是有点不太，实际上是不太一样的、哦、好，那这边我们接着看一下277页了哈、哦，接着看277页啊。我一。接着上面的解释可能会引起误解，认为世俗谛跟第一谛啊是完全不一样。在第一谛呢，圣义谛当中，我空法也空嘛；而世俗谛当中，我有法也有。而、事实上不是这两个并不是两件事情啊。世俗谛呢，事实上就是说，是一般人所共同的认识，依着一般人所共通的知识背景来说明种种的现象了、哦、因为我们就人来说，就同类的众生，就是人来说，我们的生理还有心理的构造还有认知，事实上差不多一样了、哦、我们认为这个是红色、基本上大家都是都会认为是红色的、哦、假设我们认为不是它不是红色，那就会是什么？ 色盲，就是眼睛有点问题了。所以世俗谛呢，就是世俗的真实啊。那第一义谛呢，就是世俗已经肯定的东西啊、事物或是道理，再进一步去推究啊。那推究到事实上这红色它的本来是什么状态啊，就可以知道它没有一个实在不变的特质特性啊，所以是空啊，是不可得啊。实际上我们人也是如此嘛，所以如果我们看某一种颜色看太久了，突然间不看了我们以前有做过这种类似的那种游戏吧，就我们先看红色，看红色看太久了，再往白色的墙去看，你就看到视觉留下来的那个补色嘛，就是我们不会看到红色，我们看到什么色？绿色，对啊，就是会看到绿色。所以为什么那个他们在手术的医生护士，他们所穿颜色是比较偏绿色或浅绿色，也跟那个视觉疲劳有关系的。所以这个我们人都是差不多，那其他众生不一定了，就是说牛看到红色可能就会发狂，对。所以就是说每个众生每一界的福德因缘，我们身为人有我们的福报，也有我们的共同的业报嘛，所以差不多看到说接触到差不多。那其他动物它有其他的因缘，所以它看到的东西也不一样，这是从世俗谛来说。那接着意思就是说事实上世俗谛是可以就是我们这些众生所共同认知的一些背景，去了解认识的对象嘛。可是这些对象有时候是错误的。那接着他举《般若经》上面说到事实上在生意地当中呢一切都是不可的。他不是只有众生不可的，他这边有讲到嘛，众生不可的，六道轮回不可的，乃至声闻圣的圣果，还有无上的佛果，无上菩提都是不可得。所以由此可知呢，在第一谛当中，就第生一谛当中，一切不能安立；世俗谛当中，一切可以安立。那这些安立，并不是说，在世俗谛说有，并不代表它就是永远的有，而是说它是因缘条件合合而有的，所以它是如幻如化的幻有啊。那接着有几个譬喻我们更容易了解，我们有时候会看到嘛，就是太阳很大的时候在远方会觉得有一滩水，而实际上走近看并没有这种阳艳欲，或是用笔插入水中那种错觉，我们也很容易发现啊。那有听过猴子捞月的故事吗？猴子捞月的故事，这个事实上也出自佛经的，这是哪一部经呢？我有点忘记，好像古德的著作《猴子捞月》这个故事，就是有一个比较老的猴子，然后晚上在散步嘛，突然他发现他旁边的一潭水里面有月亮，他就说啊，糟糕了，月亮掉到水中了。那这时候他就呼朋引伴的找了那些猴子群、猴子猴孙来，要怎样把月亮捞起来？你会觉得是不是很有点笨？可是就他们认知是如此，他们看到的是如此，所以他们就一个人就是攀住树的一头，那用脚跟手互相的连接，那试图要去湖边把那个月亮捞起来。可是快到月亮啊，在湖边的时候呢，快到接触那个湖的月亮的时候，那个比较一开始发现月亮在掉入湖里面的那个比较老的猴子，他发现他往上一抬头看，原来月亮在上面，原来都是一场误会。所以他就说不是，月亮没有掉到水中。那有时候或许我们会觉得这个很怎样，很有趣，或是很好笑。可是我们有时候在生活当中，我们不免会犯这种错误了。 所以我们要自己要提醒自己哦，所以看到的不见得是真的啦。可是很多时候看到的不见得是真的，我们很容易随着当时的情况升起那种心理的起伏嘛。哦，台湾话不是有一句话吗？什么？做戏空哦，看戏空了，是吗？做戏空，看戏空，是不？所以我们看戏的时候，有时候会学着剧情，在那边很高兴，在那边哭啊笑啊。可是你会发现，哎，事实上都是这个怎样？编剧编得好，演员演得好，事实上不是一个真实的东西。可是我们很容易就会随着它升起啊，心情就会起伏。那所以为什么之前讲那个众生缘慈哦，我们看到一个人在受苦，我们升起慈悲心，可是我们会有时候会不知不自觉的就会怎样流眼泪或是怎样？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什么一公升的眼泪，看过之后就流了一公升的眼泪这样，也不是啊，只是说它是真人故事嘛，可是这种。所以为什么要无缘大慈？因为我们一般 平常我们很容易升起慈悲，没有错，我们有恻隐之心，我们有同情心，可是这样的同情心都有爱然心的，都是有贪爱的烦恼在里面。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要想说，哎，为什么我们看这种很悲惨的，不管是实际的情况或是电视编出来的那种情况，我们随着那时候的剧情或是事件而哭而生气等等，这时候我们要去思考，事实上就是我们还有里面还有许多烦恼在里面，所以我们很容易受到外境影响。那这样子的慈悲心，简单的说只有是同情心，然后不是那种佛教的那种慈悲。真正慈悲是要去分别，去爱然的而升起的慈悲。好，那接着我们看277页最下面一段，在《般若经》最后讲到，不管是什么都是要观它是如幻如化不可得，就算是涅槃，甚至有一个法比涅槃更好的，也要观它是如幻如化的。好，我们接着请看278页。这边有提到空、慈悲还有般若是不二，一般说二谛无碍嘛，实际上二谛无碍我们可以说只能说它是彼此不矛盾或是相通的，从它的本质来说，它的特性来说，它是无碍嘛，就是本性空来说，它是可以相通的。那菩萨以智慧观照一切众生不可得，那同时就是高位的菩萨，他也可以看到众生在那边受苦或受乐，所以呢，他是在同一个心境可以看到这两个境界的，就是他的心里面可以现出两个，一个是众生不可得，一个是众生在那边受苦受乐。那导师是用一个比较可以明白的例子去类比的，就是说就像我们看到月亮觉得好像月亮跑得很快，事实上我们会用我们的现有知识去了解，事实上并不是月亮在跑，而是乌云移动太快而产生的错觉。不过用这样的心境可以知道，但事实上我们虽然是错觉，可是我们还是有两个境界嘛，就两个境嘛，一个是乌云跑太快，一个是月亮它在那边。所以菩萨的二谛无碍就是说他观一切众生不可得，可是他还是可以现起众生在受苦受乐啊，想办法去帮助他们，要解救他们这种心情。实际上这是回答那个269页，我觉得这边呢，这边可以看一下269页哦。269页的最后一行最后一行，这不但是理论上的问题，也是菩萨心境上的一个实际问题。我觉得这边 到这边啊，到278页才有回答哦，就是说从69页到278页中间都是要回答269页的问题啊，这边算一个278页这边算是一个结语。好，我们接着看278页哈，这三解脱门哦，一样一起念一下偈颂啊。若空无相，即无厌解脱，以相同无相，云何而生道？空即是无相，以无相故得，以相同一义，故说解脱门。解脱门就是依这个方法修行，可以让我们解脱嘛，哈。那三解脱门指的是三种观法了，哈，空、无相、无厌啊。那在声闻圣者，他可能就是把这三件啊分成三个门了，哈，就像公园有三个门，随便进哪个门可以进入公园一样哦。所以他把空、无相、无厌认为是三件事情啊，只要你随便进哪一个门就可以解脱哦。那导师这边是接下来解释比较不采取这样子的方式的哈。好，我们接着先看一下 A。声闻修学者哦，三种不同观法这边哈，就像有人体会了无常苦的道理而到解脱，那在声闻圣修行者就会把它归为归入无愿解脱嘛。那是因为这个人一旦体悟了无常空之后呢，他就不会有想要在生死轮回的意愿。那不造业就不会受生死嘛，所以这个叫无愿解脱啊，在279页这边啊。那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了知的空啊，空就是无我无我所而得解脱的话，那就叫做空解脱门啊。那接着是说，如果离一切相啊，他离一切相这个部分有不同的说法了哦，导师这边是用外境哦，就色身香味触法哦，没有男相女相，还有不生不住不灭啊，生灭相等等，离了这些相呢而得解脱，叫无相解脱啊。所以早期的三解脱门似乎有三种不同的观法哈，看你是观什么而得解脱的哦。那就大圣来说呢，并不是如此的哈。他说归元无二路嘛，方便有多门，就说明初学的时候，在修学的时候有很多的方便，很多的善巧，可是到解脱的阶段呢，事实上只有一种方法，一个法门可以让我们解脱了。所以在法华经有说嘛，唯此一门而复狭小。 这法华经当然导师只要强调说在大圣他讲的就是一个门啊，不需要分成三个了。那当然法华经这个故事就是什么，你们还有印象吗？这个在注脚162嘛，这个应该还有啦，就是说那时候发生火灾了，那群小孩子在里面玩，那要引诱他们出去外面，可是那门又很小，可是如果直接跟他们说里面发生火灾，他们可能大家很紧张很混乱，因为那个门很小，所以他的故事背景是这样子，所以后面才有所谓如果你们出去我给你什么车三车之类的。所以这边导师是用这个了，用这句话了。那接着我们看一下导师的说法，在刮符 B 这边分明说明上分三门，实际上只有十相。三解脱门实际上只有一门啊，所以在《大智度论》有说到三解脱门同源实相。三解脱门所观察的对象就是诸法实相啊，只是在说明上去分为三类了啊。这一切法空呢，就是无相嘛啊。假设它还有相的话，就不成空了啊。所以真正的空呢，一定是无相的，所以他这样就把空跟无相是汇合汇整汇通 那真的可以体验到空无相之后呢，自然就不会造业，那不会造业就不会有受果遭受果报。所以无作呢，在其他的翻译或其他的说明也叫无愿嘛，所以无愿跟无作事实上可以看成同一个了。所以这三节都我们事实上是无二无别的，只是说在修行的历程，我们看瓜佛西修行历程，众生有种种的执着嘛，当佛对他说要解脱的话必须观一切法空嘛，他可以观空，观到一切法空，可是执着有一个空法存在。那这时候呢，那佛又跟他说你虽然可以观到一切法空，可是你要连这个空相这个空法也要舍弃，也要不可得，所以就是无相。那接着在281页，那当他知道无相的道理连外在的境界都可以舍弃的，可是内心的维系的执着还是放不下，所以这时候又进一步叫他做什么呢？就是要跟他讲不但是外面的一切相不可得，那内心的种种意愿私欲呢也不可得，这个叫做无愿嘛。所以感觉上就是在说明上就看众生的根器啦，也可以说假设我们只要观一切法空，可是我们对这空法没有执着，那事实上我们不用进一步再去观无相。可是如果我们对这个空法还有执着，所以我们就进一步要去观这个空相也不可得所以就是无相。可是你知道外界的种种的相是不可得，可是内心有还有维系的意愿欲望的话，那就要进一步去观这种内心维系的私欲也是不可得，所以这个就是无愿，等于说他有一个修行的次第的。那导师这边的说明刚好非常相近那个在279页注脚160的瓜佛二，导师在解释那个法印经的内容的时候事实上法印经导师是的说明刚好跟这边是相近的，就是说先观一切法空，接着再观无相，接着再无愿的修行次第。法印经导师是说这事实上是比较早期的早期的契经，可是他并没有被那时候的学派所重视，所以他独立一本叫法印经。他跟阿含经里面的那个三法印的说法有点点不太一样。在法印经里面他有提到空解脱门，空解脱门是什么样的内容，就是要观察五蕴是无常苦空而住平等观，这个是法印经，就是法印经略说的内容，就你们听一下。就这平等界呢，事实上就是无自性空啦，所以那个什么空是要先观无常苦而住那个无自性。那什么是无相或是无想解脱门，想跟相事实上有时候是互用的，就是一切想都不起，知见清净不起我所见，这时候是无相解脱门。那无作解脱门呢，就是自我爱未尽，静观进一步去观察这样子的自我爱，这种妄事是无自性的，可以达到无作解脱门。不过导师在后面去会通，因为这是经文嘛，经文一开始会先介绍什么是空无相无愿，可是最后导师在会通这三个时候事实上跟这边很像，就是说你要先观法空，可是你对法空还认为有一个空法去去除所谓的执着的话，那你要把这个空法去掉，就用无相解脱。那无相解脱之后呢，内心还有一些维系，这边是用维系的私欲嘛，那 在《法蔭經》略说，导师是用维系的自我爱的啊，要去除那内心的这些种种的私欲啊，有办法去除的话，便是无愿解脱。等于说，他还是有这个次第的啊。那我们接着请看280页啊，280页。因此呢，表面上似乎是照着空无相无愿的次第说嘛，可是如果我们进一步了解，事实上，这三个是同一件事的，那实际上就是一相同无相啊，平等无二无别啊。那到底什么是一相即无相啊？就会。假设真的是无相，为什么有办法升起修行的方法，或是可以怎么有办法可以依着这个去修行嘛？那云何而生道？道是修行的方法。在这篇文章事实上有几个词嘛？我们之前有想过庄严，那这边道也是有不一样。之前在259页那边的道也是修行的方法，可是之后呢，在288页那边的道事实上是菩提，就是觉了哈，道场。好，我们接着看这边哈，诸法真理一切都是无二无别不可得啊，这样子怎么有办法让我们修行，怎么办法解脱呢？照一般的观念，总是有二嘛，从生死的彼岸到涅槃的生死的此岸到涅槃的彼岸嘛。那假设一切法都是无相，都是平等不二，怎么有办法升起修行的方法？那接着就要回答他这样子的问题嘛，空即无相，以无相故得啊。以无相故得，意思就是以无所得而得了哈。那以无所得而得，那到底我们还不需要修行呢、啊？就无所得了，什么都不用的话，那需要修行吗？哦，像《大般若经》也是在讲这个道理，就是以无所得而得哈。就算是我们真的也在修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就六度大行等等，可是我们如果执着它是实有的，依着这执着的心，我们事实上所修的内容是属于世间的福报，没办法成为出世解脱的资粮哦。我们一定要最好的状况就是说，体会到事实上这些的修行内容，虽然我们要成佛，虽然回向给佛菩提啊，虽然给回向一切众生，回向给法界，可是这些内容。它并不是实在的啊。导师这边接着讲嘛，若是以有所得心，那必毫无所得。有执着即没办法解脱。这边的毫无所得是说，它没办法成为我们出世解脱的资粮了哈。可是它还是有世间的善福啦。你就算你有所得心，你。有意图去布施，有意图去做善事，虽然他是没办法作为出世的资粮，出世的善功德善根，可是他是现世世间来说，他还是有他的福报，所以有所修之心来修则不能修了，以无所得无所执着，这个便是得也便是修了。金刚经也有讲嘛，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事实上就是我们做任何事情不要产生执着，一执着就会落入人间善法世间法。心经是那个般若经的什么心要嘛，就是般若经讲那么多玄奘大师翻译的600卷的大般若经，这事实上也是可以从心经去发现它根本的核心或根本的精神啊，所以它是精要根本的道理啊。所以大般若经有提到，那心经也有提到嘛，以无所得故嘛哈。好， 那因此呢，我们接着看下面哈，正是因为一切法空嘛，一切法空就是一相同无相，所以我们才有办法修行。那如果我们修不好，也才有轮回啊。在《般若经》里面有记载到富罗那跟须菩提的讨论啊，菩萨是从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啊？这是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卷六出道品大正第八册的259页啊。照一般的观念呢，我们认为出三界呢，就是要出于三界哦，难道好达到那个成佛这个阶段哦？可是如果我们真的认为有一个三界可以出的话，那事实上菩萨是应该是连动也不能动了哦，因为有一个实在的东西可以出的话，表示还有执着啊。啊，这个概念事实上必须要在中论里面可以有类似的概念啊，所以说哦。他可以说不来不去嘛，你有实际一个来实际的去事实上是没办法去动的，正因为没有一个实在的三界可出佛道可成，所以才可以说出三界成佛。成佛或是成为菩萨出三界这种概念，并不是说我们人出离到某个状态，很多时候是我们的心的品质达到某个状态啊。那不然成佛，你像释迦牟尼佛，他在哪里成佛？在哪里成佛？释迦牟尼佛在哪里成佛？怎么？你们是怕有陷阱吗？没有，都不敢回答。他不是在印度，在我们这世间成佛吗？对啊，既然成佛了，他到底有没有他出三界了吗？出了吗？啊，不然他人怎么还在这里？对啊，所以这边讲的说，哎，事实上，并不是说有个实在的地方让我们出离这三界哈。所以我们如果真的可以体会到无相一相同无相了就可以得到解脱，就是主要是从无相从无相去会通这三解脱门了好，接着就是解这个颂的意我们请看281页我们一直以来就是会有种种的执着嘛那因为有这些执着而不能解脱，事实上不是有什么东西绑住我们有什么东西不让我们解脱重点是说我们太容易把我们所认知的环境现象认为是实有不变的了不管是人也好这种气世间也好，我们睡觉起来那种感觉还是一样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它还是一样啊，因为我们真的还没有办法体会到所谓一切法空的那种状态所以我们一开始要先去了解世间的我们所看到我们所接触到的事物，事实上都是在变化刹那刹那生灭慢慢的我们才有办法训练我们的心去了解我们所对的家人也好，所认为的观点也好，并不是永远都不能改变的。很多时候随着时间随着情况会需要变动的。慢慢的我们就有办法去除我们的种种的执着了。最好的情况就是真的可以完全都不起执着得到解脱。这种与生俱来的那种观念有时候并没有那么容易尤其你要谈到不同立场讲政治的时候，有时候有些人六亲不认家人也不是家人了有些是有时候是只要因为不是有新闻报道在说明嘛只要握上方向盘开车的时候 有时候也是翻脸不认人。所以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要去思考了，佛教讲的慈悲了，那我们假设我们在做生意，我们在比赛，我们在考试，第一名是不是只有一个？所以我们是不是要怎样慈悲的时候是就是让别人拿第一名吗？那我们没有生意做吗？好像也不是这样子嘛，所以有时候可以去想一下啦，佛教讲的慈悲是到什么程度，是到什么程度，或是对哪些人慈悲，那慈悲的意涵对我们的身心的变化是什么。好，回过来我们这边看一下，就280页导师这边有个譬喻的，就是我们一般人没办法了解法空嘛，所以就会有很多执着没办法解脱。就像有一个人他想拿着很长的杆子进城门啊，过一个门啊，横拿直拿都没办法进去，可是如果他平放就可以把杆子由城门过去啊。所以有时候人家说什么当局者迷嘛，很多时候我们在那边起烦恼或是在那边钻牛角尖啊，没办法解决的时候，在别人看起来事实上并不是什么大事哦。所以有时候同参道友也是蛮重要的啊，乃至跟什么多跟什么学习啊，或是跟什么在什么环境学习也是蛮重要的。所以好，我们接着看这边哈，一切法空并不是有什么东西让我们把它取消，也不是说哪些人喜欢空啊在探究，而是说它本来。一切法的本来的状态就是如此的，那我们就是恢复到一切法的本来状态，或是我们体会到一切法的本来状态，我们就是可以解脱了。好，接着我们看悲智相应，我们再一起念一下经文。云何在佛法上说嘛，众生是因缘和合，而没有一个自性可得。那这边又在讲说，怎么样观众生？那怎样观空了？空跟众生是如何可以升起啊、现起？这个概念事实上跟那个无缘慈、无缘大慈的概念是相近的哦。所以他回答当中呢，智慧关于空嘛，用空的智慧。用观空的智慧，那观众生呢？怎么用去观众生呢？观空呢是用智慧观嘛？那观众生是怎么用观众生？是用方便啊、那这边的方便，是智慧的巧妙运用啊、不是行个方便那个方便啊、上次有跟诸位讲过嘛，方便有很多词嘛哈、方便一下，到底是什么时候方便一下？所以这边的方便呢，是事实上是一种智慧啦、智慧的善巧。般若是通达一切法空嘛，那方便呢是通达一切如幻如化的有，这种世俗的有、所以一般在经上会称为般若是根本智、方便为后的智，所以方便这边是一种智慧啊、或者说般若是如理智啊。方便是如量智、如理智跟如量智，简单的说就是如理智是他所缘的对象就是诸法的实相真如啦、如理嘛，如理智他可以体会会看到的或是可以观的对象是、诸法实相。如量智呢在色大圣论四里面讲的是随其品类，随其品类就是说他有为的无为的、种种的法它都可以、去说明，可以成为观的对象、如量智、就等于说从世俗上它可以有起种种的言说，可以起种种的观行、一个就是方便智的意思的、 所以众生虽然本性是空，可是也是如幻有的。那菩萨的程度有深有浅嘛，一开始的时候将这两个分开，就是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般若现前的时候，就是智慧现前的时候，可以体会一切法空嘛。那时候呢，是没有众生现起的。可是等到方便智升起的时候，他照见众生，那这时候也没办法体会所谓的空啊。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他还是这两个分开。那这个在《宝济经讲记》102页或者成佛之道407页，这边导师有讲到说五地以上的菩萨，我上次有提过了，五地以上的菩萨可以真熟并观，就等于说就刚刚所讲的，他虽然可以体会一切法空，他现起空相空境，可是他另外一边又可以现起众生的相啊，知道众生虽然是如幻有，可是在那边受苦受乐啊。五地以上的菩萨可以真熟并观啊。这理论上，可以了解，空有无碍。可是等你体，就是体证的时候，又是另一回事哈。那请看282页哈，就一开始还是会分成这两个阶段，可是久而久之，才有办法将二者合为一哦，就空有无碍。这个是要必须相当高深的，或是高位的菩萨才有办法做到，那就佛才有办法究竟的圆满哦。在《大智度论》里面有说到哦，般若将入必净空觉诸悉论，方便将出必净空，沿途熟生。那导师的解释呢？般若智慧悟入必净空的时候，他是离一切分别悉论，离一切见哦。那当方便智从空现起的时候呢？可以沿途化身，就是可以庄严清净的佛土度化众生啊。所以刚开始菩萨还是有出有入的，等于说他还是这两个是没办法同时现起来，到最后的时候他才可以同时现起啊。那最后这边有了这两个智慧呢，有了般若啊，还有方便这两个智慧呢，就要以大悲去教化哦。虽然众生本性是空的，可是因为无明颠倒，所以还会造业，不无止境的流转哦。所以菩萨以大悲心来教他们解脱，最终可以达到不生不灭的涅槃哦。那佛当然也是具有这两种智慧了哦。好，这个是讲的是空啊，什么有办法观于空？什么是可以观于空的？什么是可以观于众生？这边讲的是两个嘛，哈、哦。什么观于众生？用什么观众生？方便嘛，哈、哦。所以智慧观于空嘛。好，我们接着看这个偈颂了哦。我们一起念一下哈、哦。无生无寂无起。这里提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怎么众生呢，他有生而有死嘛，因为我们会起烦恼啊，会造业啊，死的而生，生的又死啊，如果我们死了之后就结束了，事实上也没有关系啦，可是问题是什么啊？如果我们人死掉了就不再生了，就结束了，如果真的可以这样子也可以，如果这样子也很好，可是问题并不是如此，问题是说死了之后呢，他还要再生，生了之后又要死，死了又生，这样无止境的重复，无止境的无边的痛苦没办法终止，这个才是个问题的。所以有时候啊， 有时候我们要，虽然我们知道这道理，可是如果遇到我们自己的亲人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忍不住会怎样？哭泣。对，有时候我们虽然可以理解那个道理，可是情感上还是会受不了，尤其是我们很亲近的人，就这样子突然间啊，有时候并不是走得那么的好了哈，有时候就是很突然的就结束生命，就情感上就没办法接受了哈。好，所以因为众生是这样子，因为我们人都是这样子，所以佛才要教我们了生死的方法了。解脱生死一般来说就是前运灭嘛，后运不生，就是之前的五运消失了，后运不再升起，就是之后不会现起或是造那个因，让我们有下一世的升起哦。那就声闻圣者在283页啊，声闻圣者来说，这个叫灰身明智啊。关于灰身明智这个问题呢，我们看一下注脚166哈，在学派当中，有不同的说明哈。注脚166有看到吗？哈，这个依经部还有有部来说呢，如来涅槃，这边涅槃就是那种波涅槃，就是连 身体也没有了。那他们认为是如来的涅槃，涅槃后呢是灰身明智啊，就等于说身体也没有了，那这样的智慧也不见了了。那依上座部来说呢，在第二点，依上座部来说如来涅槃后是灰身而不明智，等于说他的身相虽然是没有，可是如来的功德智慧它是存在的，还存在的。那第三个说法就大众部，就是如来的寿命还有身相神通威力都是无量无边骗一切出的，等于说那时候在印度入灭的那个只是应化身，如来的真身，法身呢事实上是常住，不变常住的了，庄严圆满的，所以基本上在学派部派佛教里面可以分为这三类了。好，那我们再看为本文，那有生必有死嘛，这是一定的道理，那不想死 有没有什么办法不要死哈？对，不生就可以不死嘛，那在第三个就是不造业不受报方可以解脱了，所以简单的说，为什么会有生死，为什么会有老病死，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烦恼嘛，主要来说就是贪嗔痴的问题，如果我们可以解决了，那我们 所行所有的活动都不依的贪嗔痴，相反的依着无贪无嗔无痴，乃至阿罗汉是唯作心，他只有作，他没有升起情绪，所以他以后他不会再受以后来世的报嘛，这时候就可以解脱了。好，我们解释第一个颂的意思，无生无有起，一切法如是。大乘法主张呢，一切法不生不灭，平等无二无别嘛。我们接着看284页啊，所以我们就会对佛菩萨产生一个疑问，证悟的菩萨与阿罗汉事实上没有太大的差别了，可以说烦恼还有生死都解脱了，内心是一就是风平浪静，就是说他没有很出众的烦恼了，那什么这样子怎么办法去再轮回，应该说成愿了，怎么有办法去度众生呢？那依照一般人的说法，就会认为说，佛还有菩萨应该是死了以后再生，再生以后的身体呢，会比现在好用嘛，所以他有很多的神通妙用，神通可以度化一些众生等等，具备了很多不平凡的本事嘛。 那这边所讲到是死后不生嘛，就是不生不灭。那这样子到底菩萨他可以体会这种甚深法，这种无生法之后，怎么有办法去度众生呢？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我们涅槃之后死后是什么境界呢？那这个什么怎么说，这个在阿含经里面事实上佛就没有回答这种问题，就是死后如来去哪，世界到底有边无边呢，那等种种问题啊，就有听过吗？就14个 不回答的问题啊。那我们接着看下面这边，那真正的解脱是不生不灭，是属于无量法。无量法就是超越量的，超越了一切的时间性空间性，没有这个那个，也没办法说多少，就是无量嘛。好，所以一般的凡夫总是会对涅槃境界或是涅槃后种种的想法啦，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那这边所要关心的问题是说，菩萨证悟了，他如何就证悟了无生法，他如何去度化众生呢？那就像佛或者是佛呢，他圆满究竟嘛，彻底了生脱死的圣者，他又如何来度化众生？那如果照声闻法的说，声闻圣的说法呢，就是说，佛还有阿罗汉他已经涅槃了嘛，一涅槃就不会再度众生了，因为他的心已经风平浪静了，不会起外面的境界对他而言不会起任何作用。可是这边是譬喻的是烦恼了哈，并不是那种心理的状态，是说他并没有烦恼会让他再继续造作哦。那对于佛跟菩萨可是还可以种，还就是他们虽然一样体会到那个状态，他的心一样是或者他的烦恼已经去除了，可是他还是有办法度众生嘛哦。所以这些观念或这个问题是比较难理解的哦。所以偈颂里面有提到云何生诸行当解此意哦。所以这个是不容易理解的哦。我们时间差不多，我们下午再回答说到底为什么到底为什么佛跟菩萨有办法去继续度众生呢好。我们请先合掌一下，回向一下，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向佛陀圣像行三问讯，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向授课老师一问讯，